四世纪第十九章，四世纪十九章题目是放纵行恶，大祸临头。一个利未人啊，不遵行神的道啊，任意而行，不让神做王啊，情欲做王，结果铸成大祸。整个的事件就是一个利未人不遵神做王，任意而行，随便取妾的一个结果所造成。所以我们看这里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再次重复这句话，十九章二十章是连着的，所以十九章提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二十章是连着的，也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一直到二十一章最后一节，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仍然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，而且呢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我们读了这卷书，我想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和中心，就是让我们要有神做我们的王啊，不要没有王。一个人没有王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团体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没有神做王，那真是什么丑事什么坏事都办得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一到九节这一段，就是这个利未人任意取妾，吃喝放荡。一个喜欢淫乱的人一定也是吃吃喝喝啊，放荡啊，吃喝的时候是最容易放荡，喝点酒唱坏心啊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，从这段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利未人。我们注意，这是个利未人，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。十七章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家庭住偶像，建神堂，立神堂，也是以法莲山地发生的一件事。现在啊，一个利未人任意取妾，不让神做王，也是在以法莲山地，好像很巧合吧啊，也是以法莲山地。所以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真是犯罪作恶的地方，又拜偶像又行淫乱。以色列以后一直到子孙进了迦南美地以后，就是两样最大的罪，离弃神，因而拜偶像，还有呢行邪淫。所以我们不能拜偶像，主外没有别神，我们更不能够有了妻子还要讨妾。现在一些人就是一个妻子，但是暗中可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外面没有妾，实际里面有啊，实际行动也有，不过就是不公开而已。这里呢是公开，你看这个人是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表明他有没有妻子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这妻子一个不满足啊，所以还要再娶一个，娶一个妾。这妾是好人吗？你看看啊，做了人家的妾了，还在行淫，就离开了这个丈夫，一走走四个月，走四个月。所以我想首先看什么叫利未人。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因为民数记三章四章专门讲的利未人，也讲的利未人三族各有各的职分。所以作为利未人来讲，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要求，第一是什么呀？服权柄，第二占地位，第三灵蒙头。注意这三个灵异，三个灵异就是作为利未人应该如何。但是这个利未人真的不像利未人。利未原文是联合，你跟谁联合？你是跟世俗联合，与情欲联合，与妾联合，你还是跟神联合？所以作为利未人是神从以色列当中特别拣选，分别为圣。所以神说利未人要归我，要永远归给神，他是代替以色列全家一切投生的，在会幕里面侍奉神，应当以侍奉为乐。这个利未人放荡啊，你没有看见他侍奉什么啊？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也提到，作为一个利未人啊，他住在别的城市啊，但是呢你一心愿意侍奉神，你可以离开你的城市，像这个利未人一样，你住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是吧？伯利恒不是圣殿所在地，但是你一心愿意侍奉神，你就可以离开你这个城市，是吧？那你就要怎么样？你就一心的愿意到神选择的地方，奉神的名来侍奉神， 这个是在申命记18:6-7，那你就得到神的祝福。除了你祖先卖的产业你得到，你还要得另一份什么利未人的那一份，当得的那份你都可以享受。但是这个利未人不是侍奉神，是侍奉情欲，没有侍奉神，所以一个利未人多么要紧，是吧？所以在马拉基书也提到2:16-17那一段里面，马拉基书2特别重点讲到什么呀？讲到犹大人啊，现在讲到利未人，犹大人都不应该啊，不应该什么诡诈待妻啊，娶外邦女子为妻。他这里说什么？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。所以娶妾应该说是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，圣洁吗？而且也违背神的律法，也违抗了神在创世纪2提的夫妻的关系，一夫一妻。所以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几个人呢？两个人，没有说告诉你三个人，是不是？二人是一男一女，现在是同性恋也是二人，但不是一男一女，是什么？两男或者两女，这都违抗了神的旨意啊，违抗了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个利未人，他本身啊，他无视神的旨意，也无视神创造以来的神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旨意，都可以随随便便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就没有王啊，心里没有王啊。我做利未人，利未人是传道人，作为传道人婚姻特别要圣洁，要圣洁。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几年前啊，一个老美啊，那神学毕业了，被请来带领我们那里青年都要讲英文的嘛。所以他哎呀看来很好，不错啊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教会就按例做牧师了。哇，一个年轻牧师是很好。结果没有多久，我刚从外头回来，哇，辞职，被迫辞职。为什么？犯了淫乱。刚刚按例牧师，结果真是被妻子发现，羞羞答答走了。我们都觉得奇怪，这个牧师很好啊，走了。所以自己就给自己关了门了，是吧？羞辱啊，羞辱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利未人，你像个利未人吗？没有分别为圣。神特别说利未人要分别为圣，属我，属神，要归属神，而且要永远属于神。属于神的意思，我们身体，我们心灵，我们的一切都要属神啊，不能够犯罪。娶妾的本身就是犯罪。自己嘛，住在哪里？住在以法莲的山顶，跑到犹大的伯利恒。犹大伯利恒按说在圣经上，在米迦书，在以赛亚书都说，犹大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中是一个很小的城，将来在你那里有掌权者出现。这旧约就已经提到了，而没有让掌权者在你心中作王，那就是情欲作王，是吧？所以这里有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实际就是个淫妇，是不是淫妇啊？走了啊，妾行淫。大家看下面一句，她怎么离开了丈夫，回到了伯利恒，到了父家住了足足的4个月。但是呢，这个丈夫，就这个利未人呢，还不甘心，还留恋罪恶。他走了，说明神让你啊分别为圣，你不要再叫他。为什么还要叫他留恋罪恶？申命记24有这些道理，按照律法来讲绝对不可以。一个丈夫娶了妻子，你看到有不合理的事，你可以把他休了。他休了，被休以后，他又嫁给别人，但是呢，他绝对不可以。或者丈后来的丈夫死了，或者后来丈夫又不要他，不可以再回到原来的丈夫身中，这样的话地都被污秽。你看看神是这样的圣洁，圣洁可畏的神，但是呢，他要把他找回来，付点代价，带着个什么？带着个仆人，还有两匹驴。为什么两匹啊？带他回来嘛，带着舒服服骑着驴回来，是吧？那么去了呢，见了这个妾，啊，用好话劝他。啊，劝他呀，哄他呀，什么叫劝他呀？哄他，你回来吧。他都已经行淫了，你还要他？就说以前不要算，他嫁给你，他是个妾，他后来又去行淫，你还要他肮脏？所以这个利未人没有 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的标准，没有，就是情欲，就是我要紧情欲做王。什么叫我做王？我做王就情欲做王。教会里不是没有，外面没有，公开没有，里面有。就一个妻子，其实心灵深处在感情上啊，没有大行动啊，眼睛看一看呐、啊都跟他讲讲话呀，有啊，还是不圣洁，不是专一的心。所以满了这种你诡诈待妻，诡诈待妻。所以这些话呀，你看还要劝他回来。这个女子没说回来，没说不回来啊，把他引到什么，引到夫家底下，就讲的这个岳父，所谓的岳父嘛，因为已经被他娶来了嘛，他的爸爸啊，岳父一看见了，欢欢喜喜的迎接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外面的很热情啊，很好啊，实际是害你，把你掉到吃喝放荡的坑里面去，多好啊！你看多什么呀，多款待人呢、啊，很什么呀，很好的待客啊，有人很会接待人啊，吃的喝的摆的一桌子，哇，吃了再吃，吃了再吃。这叫什么？这是一个陷阱，是一个陷坑，啊，那怎么样呢？欢欢喜迎接，那么那人的岳父啊，就是女子的父亲，把那人就留下了。这一住就住三天，这三天干嘛了？是读经啊，是祷告啊，是做见证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从吃带喝，吃带喝，吃连吃带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这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是这样。第一个现象什么？就是人又吃又喝。现在太讲究了，大宾馆大酒店多得不得了，你满街都是，给你方便啊！我们去欧洲，欧洲人也是这样，你去到纽约，纽约也是这样，感谢主爱主人还是很少，没有这样，但有时候也是接待牧师啊，接待普人呢，也是去大吃大喝，不要这样啊！这些世俗的一种风俗习惯是吧？你请他吃一顿好了嘛，又吃又喝吧，住了三天，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，吃了连吃带喝，然后就睡大觉，这么混了三天。到了第四天呢，另一人清早起来要走，啊，要走。女子的父亲呢，对你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然后可以行路。”又留了一天，是吧？于是呢，二人就坐下了。啊，这个人是很喜欢坐的，坐着就吃，啊，又被请了。哎呀，很有理由啊，这岳父请我呀，也不是我要留在这里。我们常常啊拖拖拉拉，违背神旨，不信神旨，常常有很多理由，是他请我们啊。我们有时候应该拒绝呀，他请你就应该留下来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同工好几次了，是不是？明天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结婚，主就带领头一天就走，半天都不留啊。是你儿女女儿结婚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就好了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酒席，他们叫吃酒席，哇，吃来吃去，吃来吃去。这个你看看，他请我嘛，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。我们拿什么加添心力？你不读经，不祷告，我告诉你，啊，里面什么力量都没有，心理衰竭。你读经祷告才加添心力，再让他加添心，然后你可以行力与行路。于是第六节，二人坐下，一同吃喝。女子父亲对男说：“请你再住一夜。”这是第四天了啊！畅快你的心，这个利润，我想呢，巴不得再多住几天呢，还省得我花钱呢，我也白吃白喝，还再多享受几天，是不是？荒废了多少的时间在吃在喝上，在什么，在礼尚往来，在这个外面的应酬上。所以作为传道人，我想我们不应该应酬，除非像耶稣一样。耶稣是娶亲宴席也去，耶稣做什么呀？啊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行神迹救人。啊，法利赛人请客，耶稣也去啊，大宴席耶稣也去，耶稣去是为什么？啊，这个利未人是在干什么？畅快你的劲啊！那么是第四天，那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强留的啊，强留你都不要待啊！人情人义多厉害呀，人情人义好厉害呀！是吧，拉住拽住就不走，又住了一夜。点第八节，到了第五天了，你看这几天都干什么呢？到了第五天了啊，他清早起来要走，他是要走，但是女子的父亲说：“请你什么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等到日头偏西再走。”他早着呢， 你到晚上走也来得及，这随时都有车，还留，留了再留，留了再留。那于是二人一同吃出吃饭。大奶同他的妾还有仆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，对他说：“看呐，日头偏西了，请你再住一夜。”这是第五天的晚上了，那快到晚上，天快晚了，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劲。你数数几个畅快心，又加添心力，又畅快心。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这个老肉体是求之不得，肉体就行得舒服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，就听山上神的仆人说，肉体舒服，灵里一定什么呀？一定是可怜的，一定失败，一定软弱。我们肉体就大敌，亚麻利人啊，你看多舒服啊，还请他。看呐，那都偏心了，就别走了。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一些。明天早晨，那意思就第六天了，对不对？明天早晨呢，你再走。这就是第一段。这第一段什么意思？一个是任意取妾，一个是吃喝放荡。吃喝就放荡，这取妾也是放荡，连吃带喝带犯罪。这就是在这一段里。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表面是侍奉神的呀，利未人们侍奉神，实际是侍奉什么的？大家知道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17到19节，保罗留之内对腓立比教会说，有些人不是服侍神，乃是服侍杜甫啊。罗马书16章18节的以杜甫为神。什么是神呢？吃喝就是神，讲吃讲喝。希伯来书13章也有这句话，人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，在吃上专心是的，可讲就吃，我们也吃也喝也注意营养，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在饮食上专心，要在主的道上专心。希伯来书是13章啊，13章，一个是希伯来书的13章，一个是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是也是它是第3章17到19，希伯来书13章第9节，还有罗马书16章18节，这个我们大家自己去看一看。有关吃喝，保罗提醒不是服侍神，是服侍的杜甫。所以传道人如果讲吃讲喝呀，一定是完了，里面抛弃灵力，保证不会好。我们要专心在主的话上，专心在属灵的事上，专心在金钱爱主上，这个吃喝要紧，千万注意。而且上人家里挑食，这个不吃那个吃，那个不吃，是吧？或者给人指出来我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可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摆什么吃什么，所以这就以杜甫为神，不是一心要到神选择的地方去侍奉神，奉神的名来侍奉他。那么你享受神给你的份，祭司有祭司的份，利未人有利未人的份，是吧？而且都是上好的。你爱主，你一无所缺，主给你丰盛。你专吃专喝，又吃又喝，放荡吃喝，吃喝放荡，你想什么结果？所以结果现在我们看第10节到15节，一再拖延进入险地，跑到了基比亚，是一个危险的地带。我们知道基比亚属于便雅悯一个小城。说基比亚就指着便雅悯人，这个城是什么呀？是匪徒之城，你看看。所以我再说，一再拖延进入险地，掉到哪里去了？掉到罪恶的坑里面去了。你看看危险的意思，危险进入险地。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五天的傍晚，日头快要什么呀？快要落了，太阳多了，表示黑暗掌权了，你还不警醒，还不警醒，还拖拖拉拉，一再拖延进入险地，是10节到15节，10节到15节，所以提到便雅悯，你知道雅各临终说是什么样的祝福？雅各说什么？说便雅悯是撕裂的狼，狼啊是最贪婪的了，狼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对情欲的贪婪像狼一样情欲的贪婪像撕裂的狼，真说对了。雅各的预言就提到 就指着基比亚人说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啊，请大家翻十节开始。那人不愿意再住一夜，就背上那两匹驴，带着妾起身走了，来到了耶布斯的对面。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当时还在外邦人手里，是吧？临近耶布斯的时候，日头快要落了，还不警醒，日头都落了。保罗说：“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”黑暗的时候，罪恶最猖狂；黑暗的时候，一个个魔鬼都出来了，匪徒都出来了，是吧？日头快要落了。仆人就对主人说了：“我们不如进这个耶布斯人的城住宿。”意思说现在太黑了嘛，赶紧找店，上那里啊，因为眼前就耶布斯人的城，实际就是耶路撒冷。你看主人怎么回答？主人说：“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。”哇，好分别为圣，那就跟扫罗一样，外面很分别为圣，很讲究，我们不能住，因为这是外邦城。我们不如过到基比亚去，基比亚当时是属于便雅悯的一个地方，是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啊，我们到那儿就安全。你自己的选择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不安全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听仆人的话，又对仆人说：“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”后来他们就往前走，就到了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日头已经落了。这还能往前走吗？那正好就在基比亚就待下来了，待下来了。你看十五节，他们进入基比亚，要在那里住宿。确实说没人接待，可能一个店也找不到吧。啊，已经日头都已经落了嘛，想找他住的地方没有，啊，就坐在城里的街上，真是流浪街头了，是吧？坐在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，街上也没碰见一个人，就可见的基比亚这个地方恐怖。什么叫恐怖啊？没人晚上敢出来，出来就被害嘛。因为这里很多什么呀，很多匪徒啊，个个都是匪徒啊，一般污秽的人呢、啊、是吧？所以没有人接待。那没人接待怎么样呢？你看下面啊，这是一小段了，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什么，你拖延的结果，你就进入了险地。你体贴肉体，你吃喝畅快，结果拖延到日头落了才走，结果就进入了基比亚，没有人接待，流落街头。可怜不可怜？你还是个利未人呢。当然也可见的，基比亚这个城市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晚上没有人，那么行路的人，来回上班下班工作的人难道没有吗？大家都关门闭户，大家都非常危险，非常害怕，恐怖啊！所以没人接待。一方面也是说，谁让你这样拖拖拉到这么晚才来，所以太晚了嘛，如果白天还可以找到地方，没人接待。爹再看16到26，大祸临头，惨遭残害，这一段很惨呐、啊。16节一直到26节，16到26，大祸临头，惨遭残害，谁呀、啊？这个妾，整个都被什么呀？被残害。也可以看到这一段，这个利未人多么的自私为己。大家看啊，从第几节啊？从16节开始，晚上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工作回来，也就这么一个老人，晚上还敢出来啊？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，却是便雅悯人，那就是说他也不是本地人。老年人举目就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就很稀奇啊，怎么人坐在街上呢？然后就问了，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底下是那利未人的回答，我们看啊，他怎么回答？他回答说：“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呀、啊、那里去。”为什么到伯利恒？你为什么要回去？这个他没有详细讲啊，他不会讲实话的啊。我原是那里的人，到过啊伯利恒啊，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。哇，好属灵啊！我现在到殿去了，表示他要敬拜神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偏偏说呀？啊，因为示罗当时是在以法莲，啊，在以法莲啊，去在那里啊，怎么样呢？没有人接待，在这里就指着现在我在基比亚这边，没人接待我，没人接待啊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。其实下面他讲了，我有粮草可以喂驴，我有我的妾，你看妾跟你就说很公开呀、啊，无所谓。 娶妾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有人呢还有点害怕，起码不讲出来吧。你看他很公开，我想大概人脸皮很厚，这个人是不是？哎，我和我的妾，啊，还有我的仆人，有饼有酒，并不缺少什么，什么都不缺。你缺少什么？缺少主的话，而且也没有神的同在了，哪里呢？这么不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么吃喝放荡犯罪，啊，觉得自己很好啊。啊，有人就是这样，觉得自己很好啊，你好吗？很好，啊，里面犯了很多罪，很好，我什么都不缺，你缺什么？你缺什么？你缺主的道，啊，所以没有诚实，没有正直，啊，老年就说了，愿你平安，你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再见过呀，可不能啊，因为老年太熟悉了，他住在这里，他不知道这个基比亚是个什么危险之地，这个基比亚充满了淫乱污秽。而且是同性恋所在地，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只是不可再见上过夜。于是领他们到家喂上驴，他们就洗脚吃什么啊？吃喝又是吃喝，吃喝现在要提起来。啊，这会儿可惜休息，有个地方住了，正是洗脚吃喝啊，正欢畅的时候。22节，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匪徒来了，围住了房子。连连叩门，啊，一个都不放嘛，你把房子整个围住了，啊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的老人说：“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。”指着谁说的？就指这个利未人讲的，指利未人讲的啊。我们要与他交合，就是犯罪的意思啊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：“弟兄们呢，还管他叫弟兄呢，是吧？怎么样？不要这样做，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。”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，这老人很清楚，这些人来者不善，来了就要干坏事，要把这个利未人抢走，是吧？底下你看看他是怎么个对策，所以这些老人有没有神话语的标准的？我看也没有。你看他说呢，我有个女儿是个处女，啊，还有这个人的妾，啊，我把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污好了。意思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够什么呀？只是像这个人一不得行这个丑事，这多清楚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没有了就拿女儿代替，女儿是个处女也没什么可惜，没什么不可惜。正是这个老人，他当然后来不是这个女儿交出来，乃是什么病有这人的气。底下一句，只是像这人不得行，主要是大家看25节，这些人就不听从这个话。那人是谁？就是这个利未人啊，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啊，替死鬼一样啊！哎，你把他拉出来。关键的时候，紧急的时刻，你是真的爱这个妾，啊，爱自己。是的，当然这个应该是关心门关紧呐，拒绝就好了，非得呢拿个代替，就把这个妾就交出来。你把他交出来，你就是害死他，是不是？把他等于扔到火坑里一样，啊！结果怎么样？啊，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。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了过去，整夜这团匪徒不是一个两个呀，这么一大堆的人啊，把这个妾就交出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死了。别人等于是害死，整夜的凌辱啊，就到26节，大家看看，这不是惨呐，啊，大祸临头，惨遭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杀害。等于把这个妇人杀死了，这个另一人没有事情啊，是谁死了？是谁？是这个他的妾，是的，目的是为了把妾接回来，妾没接回来，自己把妾交出去，害了这个妾，啊，没有救人了，害人，啊，所以我们传道人就是救不了人，真的就是害人，无论人的灵性和生命，害了人，你该救这个妾，你不能救他，啊，所以这。匪徒的强力之下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把自己的妾交出去，任敌凌辱，最后就是什么呀？被害扑倒，应该说是谁的责任？就这个妾的责任。你前前后后你都干什么来着？吃吃喝喝放荡，拖拖拉拉，耽误时间，耽误人呢，啊，是不是？耽误神的工作啊，无所谓，结果造成这样的一个结局，最后。27到30，我们看27至30，无知悔悟，推脱罪责，煽动全民，最后一小段，啊， 这一段就看见这一个利未人的态度，面临这样的光景，他不知道反省痛悔自己，反倒什么煽动全民啊，来怎么样来讨伐这件事情，煽动别人把这事扩大，让大家都来看看应该怎么样啊，好像很恨呢，恨了半天是恨的是别人，嫉邪了半天是嫉邪的别人而不是自己。我们看这一段二七节，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，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，其实已经扑倒很久了啊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，妇人却不回答，已经死了嘛啊，就不回答。那人一看就怎么样啊，就把这个妾就拖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，回到哪里啊，回到伊法莲山顶，去的说要把这个活的妾啊要接回来，回来再说什么是驴驮着一个死尸回来的，你说这不应该回想吗，应该反省自己吗？但是这个利未人怎么样，到了家里拿刀把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，他多残忍啊，啊切成十二块，拿人送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看见，凡看见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地直到如今这样的事没有行过。什么事啊，下一章就知道，凶淫丑恶的事，凶淫丑恶的事，不但是淫乱而且凶杀，没行过也没有见过。但是利未人说什么，现在应当思想啊，大家每个支派你们都要想想，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，那就是煽动所有的以色列各个支派来干预这件事情。所以实在看见这个利未人从头到尾你说怎么向神交账啊，我想最后的一个意思就不知悔悟，推脱罪责，煽动全民，不知悔悟，一点痛悔没有。这个刀啊，我们这个刀就要对付自己，我们刀啊把自己切成筷子就对了啊，把这个尸首切成筷子，不知悔悟，推脱罪责，推了一个干净。等到下一章也可以看到，是不是他所说的话解释了半天啊，没有讲的一句自己不对，煽动全民，所以这就是妾死在门旁门前呢，他一点不值得痛苦，反倒切尸十二块，把全民都煽动起来，表示他推卸罪责，不知反省如何交账。最后一意思，你说怎么向神交账？你在人面前你通得过吗？其实也通不过，在神面前更没法交代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章圣经，这个利未人整个这章圣经你看看是一个什么利未人。第一点，本当什么呀啊，让神作王，尊神作王，他是第一点，不尊神作王。所以十九章第一节就以色列人什么呀啊，没有王，没有王啊，老我就是王，轻易就做王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我有了妻子我还要讨妾，这第一就不遵神作王，第二就任意娶妾，娶了妾妾又离开了，妾又行淫了，第三留恋罪恶，为什么又去接他回来呀、啊？留恋，还有呢不知受教，妾走了就是上帝罚你，你以后不要再要他了，你这娶妾的本身就罪，那么你就受教嘛，他不知受教啊，第三是留恋罪恶，第四是不知受教，这还要去，去了后见了妾了，又被岳父拉着没完。底下第五就吃喝放荡，第四就是不知受教，不知受教。什么叫受教啊？接受这个教训，我不对了，也就是悔悟的意思嘛。他一点没有。所以他的行动给你看到就还留恋，还要再去把他娶回来。第五就吃喝放荡，第六体贴人情。哎，这岳父多好啊！啊，挽留再挽留，又这么客气，又给你摆的这么丰富，哇，这哪能得罪啊？其实是心里想吃，是不是？体贴人情。第七，荒废时光，一天又一天又一天，一吃吃三天，以后第四天。挽留 第五天早晨挽留，晚上又挽留，是吧？叫做荒废了多少的时光。这是第几啊？第七是的。第八，违抗神旨，神的旨意，你诡诈待妻，你随便讨一个妾来行淫，是吧？违抗神旨，实际也是违抗神的什么呀？啊，神的那个最初的神所定的夫妻的这个神的这个规定，啊，神创造的原旨的违抗。第九，推脱罪责，出了事情自己没事，煽动全民，推脱罪责。第九、第十，而且煽动全民，把妾切成十二块都送，啊，你说他怎么送的呀？啊，那一打发人嘛，啊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四境，走遍全以色列。你说我们应该宣传什么？要把神的旨意传出来，把神的爱传出来，把神的道传出来。他就是一人一块死尸，那你们看一看，啊，血淋淋，啊，真是推脱罪责，煽动全民。第十一，铸成大祸。你这样一来，以后在十二章里看看，以色列讨伐，是啊，匪徒应该讨伐，而不肯交匪徒，以后讨伐全民，啊，所以这就铸成大祸。什么是大祸？凶淫丑恶事，最后就留下破口。这个破口就是二十一章四世纪的最后一章给我们看到的，就结果造成了什么呀？啊，他们怎么样？啊，残忍过分，毫无怜悯，结果便雅悯缺了一个支派，弄了多少个？600，剩下600个男子都没有妻子，全部都杀光杀光，把神自己的兄弟，把神的子民，是吧？应该讨伐，但是过分啊，毫无怜悯，最后就是什么险缺一个支派，这就是留下大破口。我想一共12条啊，这12条啊，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深深受教啊。我们外面没有，我们里面都有罪，啊，我们不会讨窃，我们主以外另有所爱，那么留恋的是罪恶，喜欢又吃又喝体贴肉体，人情人爱实在也太多，是吧？留一留多留几天，现在神就去点我们，工作完毕立刻走人。啊，特别是又喜欢你又属灵，你果效越好，那不得了，赶紧跑，像那个少年神人一样，要立刻就跑，要离开，你不逃避，啊，结果事情多了去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利未人真是个典型的一个，是吧？自己本身就是个破口，也留了大破口，啊，给以色列带来多么大的亏损，啊，以后最后两章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结果真的把全以色列民都煽动起来，大家聚集。啊，拿到了40万来打这个便雅悯，便雅悯是个很小的支派，人数不多。啊，作为便雅悯来讲，你不叫匪徒当然也不对。啊，这个是下一章的事情。我想今天就到此，求主给我们要受教。啊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是不是？没有王，就是一直到四世纪的末后也是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利未人可以随随便便任意娶妾，满足情欲。啊，我们不会做到这个地步，但我们里面也有情欲，常常追求情欲的满足，吃喝肉体什么另有所爱，这都是，所以许多的爱好，许多的恶习啊，都是在我们常常会犯的。原因什么？就因为没有完全遵神做王。啊，所以最后一天，我们一定要再总结，究竟什么叫做啊神做王？神做王啊！我们一生一世真的要让神做王。神也每天每时时时刻刻，我们一生神也在试验我们，在查看我们啊，在什么呀？试炼我们，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让神做王。